我今天很欢喜，因为我看见呢、我们现在早上来做礼拜的人准时到的比从前多了很多，希望我们技术有进步啊，我们敬拜神啊。我们今天再来读创世纪三十七章啊，创世纪三十七章，我们从第五节念到第十七节，我们找着了圣经一起来念。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五节念到第十一啊，第十七节，一起来。月色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月色对他们说：“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都站起来，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啦，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于是一个星向我下拜。”月色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约翰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月色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父亲的羊。以色列对月色说：“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月色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事件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们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丹去。”月色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丹。好，我们圣经上念到这里。我们上次讲过月色他的为人的特点，第一就是他是全旁多借国子的之子啊，是一个容神一人的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与弟兄迥别的人啊，是出类拔萃的一个人。在十七岁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他在家里面的特点。我相信我们还能记得，他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儿子，妈妈的美、爸爸的聪明都遗传给他。第二呢，他是一个最可憎的弟弟，因为常把哥哥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第三呢，他是一个最虔诚的信徒啊。那么我们已经讲过了，他报告恶行给他的爸爸，不是好像那里啊做秘密侦探。原因是什么呢？我已经讲过，做弟弟最怕哥哥不跟他玩，对不对？他所以呢，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家再有臭名，所以你看见这老十一虽然是年轻的，他却有一个长兄的心态。这样的人他敬畏神，具有什么特点呢？他就会求圣洁多，求最终的快乐少。
还有呢，他求神的荣耀多，求人的称赞少。他为整体的利益着想，过于为他自我的利益着想。这17岁的少年人已经有这样一种特别美好的为人，这是很难得的。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再一次的讲到约瑟17岁的时候的两件事，是在附加的。从此以后他就离开他的家，一共好几十年之久。17岁的青少年就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两件事我们大家都已经从圣经看见，一个是好像很抽象的，有两个梦，哥哥没有梦，他有梦，神给他的。第二呢，就他的父亲给他一个使命。这两件事情虽然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里面有很深奥的意思。首先我们来讲到这个梦，他是一个有梦的青年。弟兄姊妹，你有个梦吗？你说教牧师昨晚上刚做梦。其实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天天晚上都做梦，醒过来的梦都忘记掉了，结果你记得的话那个梦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这个梦是什么梦？这是生理上的梦，对不对？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还有一种梦我称它为人生之梦，对于自己人生将来的理想梦想。这一种梦呢，常常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小孩子有小孩子的梦，对不对？常常父母来问孩子，孩子你将来做什么？男孩子常常说什么？我将来做警察，我将来做救火队员。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有四个弟兄，我最小，父母常把我们找在一起就问老大你要做什么，哇，都是很伟大的梦。后来问老师，就是问我老师你要做什么，我说要做打鱼的。为什么？那是很爱吃鱼，这像打鱼的。哇，我爸爸妈妈听见气死了，这个没有出息，没有出息。没有想到现在真打鱼啊。那么我们也看见啊，慢慢年纪大了以后呢，这个梦也不大一样了。青年人就桃花梦，做桃花梦。还有什么梦呢？黄金梦、升官梦、发财梦，啊，幸福家庭梦。弟兄姊妹，这些梦好不好？啊，好，对呀，为什么？做人不糊涂嘛，有个理想，对不对？有个理想，好是好。激活实现了以后，后来还是转眼从空，如飞而去，对不对？做人一定要有理想，但是呢，如果这个理想与神没有联系起来，最终还是一个梦。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常常喜欢做一件事，就是为所罗门平反。很多人一听到所罗门就觉得他是个花花公子啊，因为什么？我们都记得他娶1000个太太。其实啊，所罗门呢这个人呢也蛮可佩服的。怎么知道？我们来读一组圣经
我们来读读马啊《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我们从三节来看啊，我念好了，《列王记》啊，《列王记下》第四章，对不起啊，不是《列王》，《列王记上》第四章啊，《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啊，我来念啊，这个32节念到34节啊，我念，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诸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弟兄姊妹，你读了这个，你对于所罗门的为人是否有一个另外的看法？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写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恐怕比你写的信还多，对不对？这些就是忽然想起来的，是不是一个非常努力求学的人，文学上很有造诣，对不对？另外呢，他讲论草木，是个植物学家，是植物博士，不但是文学博士，还有什么？还有啊，飞禽博士、走兽博士、昆虫博士，哇，这个博士头衔一大堆。所以你看见这一个所罗门，不但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聪明人，他是一个努力求学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很多的博士的帽子戴在头上，这个梦成全了。可是他写的传道书怎么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最后还是空，还是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他写传道书最后，他就劝告人，把他的失败的经验来劝告人。传道书12章那里怎么说？你当趁着年幼，就是你衰败的日子未曾来到之前，当纪念造你的主。什么意思？我相信这个就是他自己失败的经验。所罗门他是生在一个敬畏神的父亲的家里，我相信他是一个有神论者，对于神他有清楚的知识。但是他年轻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神造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知识的有神论，生活的无神论。他说，我有我的理想，我要尽我的力量来成全我的理想，没有想到神要怎么用我。所以他没有纪念造他的主，没有跟永恒连起来，所以他的梦成全了，还是空。这个地方就看见那个信仰的正确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要把正确的信仰跟我们的人生结合起来。好，现在我们看说这个月色的梦是怎么来的。这个梦是神那里来的。我相信 这件事跟他的父亲有关系。雅各他一生，我上次讲过，他愿意得神的祝福，
虽然人很坏，
但是这种寻求神的心却是很真诚。所以他用不良手段欺骗他的哥哥以后，神管教他啊，所以他就离家逃避他的哥哥。但是呢，神悦纳他那个寻求的心，看重他的心。所以当他逃到那个拉班家的路上，半夜拿着石头当枕头睡觉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有一个梦，梦见天开了一个梯子从天上下来，有使者上去下来，有神在那里跟他说说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看看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啊？我们来看看创世纪28章，创世纪28章啊，我们一起来念啊，第12节念到第17节，我们一起来念啊。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要像地上的尘土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还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危，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这一个梦从神而来，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他有一个寻求的心，虽然管教，还是给他鼓励，还是给他那一个启示。这个梦临到之后，就成为这个雅各他认识神的一个大突破。从前是风闻有主，现在呢就清清楚楚的经历这个主。因此他在跟孩子们相处的时候，家人相处的时候，常把这个经验告诉他的家人，对不对？上次我讲过，那么这些孩子们都听过，只有一个孩子心中受感动，巴不得我爸爸的神也是我的神，他羡慕他爸爸的经验。现在终于有一天，他也得罪了梦，他的那一个处境跟他的爸爸就不同了。他的爸爸是犯了错误，对不对？年纪也比较大了，他是一个17岁的少年人，他是因为爱家这样子一个心更令神喜悦，所以连书2次赐给他梦。这个梦到底苏林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读一首圣经，我们来读诗篇第105篇，诗篇105篇。 我们来读诗篇105篇第17节，练导第19节。诗篇105篇第17节，练导19节，一起来练。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月色被卖为奴，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聚，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个梦什么意思？就是神向他讲话，应许，应许。因为那时候没有圣经，所以神呢就借着梦把他的话临到那些爱他寻求他的人。那么这一个梦显而易见，他的哥哥爸爸听见都很清楚，什么含义？就是他将来要得荣耀，并且呢他是这个家里头众人得福的中心，他将来有很大的荣耀，成为家人的祝福，世界美好的见证。他得到这个梦之后，弟兄姊妹是不是一定很兴奋呢？说怪不得见到哥哥就讲，跟他的爸爸也讲。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一个梦的经验使得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像他的爸爸一样有一个突破，一个活的经验。不过呢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他得着了力量，他人生呢就有一个方向去追求。可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就看见他的哥哥的反应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他哥哥就认为这胡说八道，对于他爸爸的梦呢他没有反应啊，没有反对，对于弟弟的梦呢就根本不相信，所以从此以后呢就给他起个外号，就做梦的。这月色是做梦的。那么在这一方面实际上我们后来看见月色这个梦一直成为他各样苦难之中的一种鼓励，从来没有动摇。所以当他哥哥后来到埃及去见他的时候，他就想起那个梦，他就赞美神。弟兄姊妹，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约瑟这样的梦？如果很危险哦，要不然你就像十个哥哥一样。为什么他有这个梦？诗篇25篇的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把他的秘密告诉他，把心的秘密告诉他。一个人真的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所以呢神就会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士师时代一个特点，那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人不敬畏神。到后来神终于找了个机会跟一个人讲话，跟谁讲话？跟撒母耳讲话。他虽然是个童子，神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我相信啊神很孤单啊，找不到人讲话，所以找个童子也讲讲话。为什么找这个童子？撒母耳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神。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是不是他接待使者送一程又一程，后来使者们说，我所说要是岂可瞒住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你看这讲的自信话。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活的，是活的，不要光是个头脑的信仰，神是个灵，用心灵诚实拜他，神在来寻找，你真的寻找，你就有活的经验，一有这个经验之后，你心里头大的力量，大的鼓。弟兄姊妹常常跟我在一起都知道，我喜欢做我奉献的见证。我没有奉献之前，我就对于自己觉得自己在世上过日子一点没有前途的。为什么原因？我非常平凡，非常简单的一个人。我发现人生这么困难，人生的这个幸福简直是一个梦想。后来呢，更是想到什么呢？想到我信了主之后，如果做传道人呢，一定是一个最悲惨的结局。可是我喜欢听到，喜欢奉献，所以挣扎很苦。做平常的事都没有希望，做传道人更是这一生很悲惨的。但是有一天，我终于在神的面前恳切的祷告，主啊，一生怎么用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用一段圣经来帮助了我。什么圣经呢？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诗篇84篇，那里一共12节圣经，说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下面说，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处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这人便为有福。哇，在神的殿里面服侍啊，并且呢，怎么在这个神的祭坛那里建立家庭，找着抱处之窝，这孩子生在什么祭坛上哦，那有福，一个美满的家庭啊，有福啊。第二段是什么呢？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哇，走神的路是有福的，不是死路一条。还有什么呢？第9节开始，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因为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哇，这一段圣经来了以后，有福有福有福，哇，立刻心里得着力量，所以就奉献了。所以诗篇84篇呢，是我奉献的那一个梦，在梦。弟兄姊妹，在当时讲起来啊，真是一个好像不可能有的一个幻想。美满的家庭，人生不会浪费，人生呢需用的神都给预备，在我看起来简直是不可能。但是呢，神的话鼓舞了我，现在50几年以后，是不是梦啊？现在是我人生的事实。的确，我的家和我的孩子侍奉耶和华，还有呢，人生的路没有走错。更重要的，一生之中我需要的，神都丰丰富富的预备。你看见这个梦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一个人稍微有一点愿意认真的寻求神，把这一个心带到神的面前，神的话就领导。所以我劝我们波士顿教会弟兄姊妹，你去祷告，巴不得有一天神一借圣经或者一个人
神特别感动你，做你一生的力量。这样子啊，你就啊，在人生之中奔跑，有方向，有力量。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情，就是在他十七岁的时候，
最后留下来一件事，
就是他的爸爸派他去找他的哥哥。十个哥哥去放羊，为什么没有让约瑟去？弟兄姊妹，我们容易说因为他爸爸宠爱他，不让他去。我相信不是这样，到底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说不是这样呢？下面你就清楚了。当他的哥哥们到世间去放羊，长期没有消息的时候，这个爸爸心里就不平安。为什么？因为他的哥哥们从前在世间杀了那城里的人，在那个地方有臭名，长期的没有消息，以为他们遭遇到什么不幸，所以他爱他的孩子，要想知道自己孩子到底平安不平安。弟兄姊妹，现在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派十七岁的少年人，容易不容易？如果十个哥哥都杀掉了，这个少年人危险不危险？有道德的危险，有孤单的痛苦，使命的艰难。他派个仆人去不可以吗？为什么派这一个少年人，十七岁少年，单单的一个人去呢？你思想这个之后，你就晓得两个里头很重要的内涵。第一，你就看见他的爸爸差遣他的孩子去，的确是心里面很为他的孩子担心，要找一个最可靠的人。第二什么呢？想了半天，只有一个最可靠的，就是这孩子，十七岁的孩子，他很舍不得让这孩子也受苦，但是这只有他能够办事办得好。最终于差遣着十七岁的孩子去完成这个使命。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个使命是不是把约瑟在家里怎样的为人显明出来？虽然年纪轻，但是呢，遇到重要的事件的时候，他的爸爸觉得有一个人是可靠的，就是这个孩子。又表明这个孩子平常在家里头他的行事为人是留下多么好的见证印象。那我们来看他的反应怎么样。当他爸爸说要差他去的时候，他怎么说？父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这个是一个真正愿意顺从的人的一个反应。什么时候他向他的父亲说我在这里？有最艰巨使命的时候，我在这里。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来看见家里头一个特别的一个现象，当他父亲啊在家里请很多孩子啊，有时候有很重要的事情啊要找孩子，孩子啊你在哪里，赶快去给我拿鞋来，
这孩子听见没有反应，是心脏我不在这里。什么时候我在这里？哎，现在买东西我在吃了，爸爸我在这里，有东西吃就在这里，有好处都我在这里了，有困难呢就赶快什么躲起来，我不在这里。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我们应该要问问，我们有没有像约瑟这样的态度？当教会有困难的时候，主啊我在这里，我能做什么？当工作有需要的时候，主啊我在这里，这很重要。我们看见这个约瑟不但是没有推辞，愿意啊执行使命，同时啊看见他执行使命的时候，的确让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年轻人。怎么知道？当他走迷失了路，他还是要往前走，就问人，终于问到了，说他们已经离开多事件了，往多丹去了，哦，平安了，没有事。请问你约瑟是不是说赶快回家报信，没有事到多丹去了？不，我要亲眼看见，要办事办到完美。这个不简单啊，他知不知道十个哥哥讨厌他？知道，对不对？十个哥哥虽然恨他，他还是爱他的哥哥。我要亲眼的看见他，所以他愿意摆上，并且他做事是尽心竭力的做，尽心竭力做。这个就是约瑟年轻的时候一个另外的特点。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个特点与他的梦是有关系的。神看中那些寻求他的人，而寻求他的人呢，一定在人间有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做事尽心竭力来讨神的喜悦。你看以后约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都是这样的行事为人，是不是这样？尽力而做，不是做给人看，乃是让神喜悦。为什么神要他将来成为众人祝福，能够有这么大的美好的成就？因为他有这样的才华，他能办事办得好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联系到一段圣经。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只念两节好了啊，我们念21节，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5章21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再念23节。来，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后来月色是不是神派他
许多的事管理啊，对不对？
享受极大的荣耀，为什么原因？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在小事上尽力而为，不断的充实自己，不断的锻炼自己。所以在家里如此，在波提法家里如此，在监狱里如此，所以后来能够在埃及过如此。现在我们就很清楚了，原来啊，神是把这一个爱他的月色放在一个学院，叫什么学院？叫皇家管理学院读书。皇家管理学院啊，第一啊，这个皇家啊，初等学院100分，后来升学了，就派到另外一个皇家学院，哪里？波提法家中等学院，这里又得100分，以后派哪里？皇监狱皇家学院，再来你是高等学院，又是100分，意思什么？许多的事派他管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这是不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新约旧约完全一样。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从月色年轻人身上得到教训。你在家里尽力讨神的喜悦，做事真是让你尽心竭力，虽然是小事也尽心竭力。家庭就不一样，有你在家中蒙福。我们在教会里头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够一天到晚光是来听到，我们说主啊，我应该做什么讨你的喜悦。我们在教会里负责的弟兄姊妹也是如此，虽然是小事，但是尽心竭力。换一个地方，换一个环境，还是同样的态度，不断充实自己，但总是小事上忠心，将来你就看见神把他的荣耀，把更大的事来托付给你，以至于成为众人祝福。感谢神呢，在这一方面我们看见之后，我们心里都很快乐，我自己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每一件事情啊，都对我有长远的益处，不是啊光是做事，乃是一种锻炼，神对我的锻炼。求神真是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从这年轻的月色身上得到教导。今天我们暂时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在我祷告之前，我请弟兄姊妹自己默想一下，你信主多年，你有没有从神的那里来的梦？有没有一节圣经？有没有一个人成为你一生追求的力量和方向，让你真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奔跑不是无定向，做一个有方向有力量的基督徒？如果没有，好不好回去省察一下你对信仰的态度到底如何？是像诗歌哥哥，还是像月色？但愿你有一个真实的突破，灵性的突破，寻求神， 把他的话活活活活的领导你，做你一生的指导和力量。我也请你思想一下，你在家里头，你在教会的侍奉上态度如何？不要忘记神今天锻炼你，让你本事越来越充实，将来为他大用，成为众人的祝福。亲爱的主，我感谢赞美你，你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主啊，我们这里站在你面前，坐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你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人你不爱。主啊，巴不得我们不是像约瑟十个哥哥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让我们有一个爱慕你的心，寻求你的心，讨你喜悦的心，以至于我们在灵性上有个突破。我们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你，以至于我们灵里头有另外一番属天的境界。虽然在地上我们却是奔跑属天的路程，以至于我们的脸睡地上，行走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啊，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做一个没有目标的人，不做一个与你单单是表面接触的人，所以我们成为你的知信人，你愿意使用我们成为众人祝福的人。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